晚安，我是小静。不知道你是否跟我一样，喜欢在工作之余到处走走，喜欢外出感受不同环境的生命之美呢？大家都知道，台湾北部有个跟天灯齐名的山城叫平溪，但说到平溪，有个秘密花园，这个就比较少为人知了。今天我想邀你一同前往探访这个悠然秘境，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我们一路顺着106号公路蜿蜒，悠闲的前进，沿途映入眼帘的水泥建物越来越少，绿林成荫的色彩开始越来越浓，连微风吹进来的空气你都能闻到山林的味道。是啊，这一切都要拜非假日所赐，热闹喧嚣的味道少了，属于山城原有的平静清新的森林气息又重新回来了。在充满绿意、清新气息的山路上，我们看见天幕般的蓝色天空，一朵一朵蓬松的白云，有的形状像羽绒，有的像枕头，有的像棉絮，慢慢悠悠地从头顶飘过，由大而小，由近而远，缓步消失在另一边的天空尽头。听着远处阵阵传来的蝉叫声，肌肤享受着如丝绸般的清风拂过，这宛如微气流般柔顺轻抚的触感，从发梢、脸庞，顺着肩颈、手臂，扩散到胸腔、躯干，让你的每个细胞就像一个一个的花苞，连绵不断地绽放开来。手上的指节轻松了，腹部的肌肉也跟着舒缓开了。这种放松的感觉，轻轻地滑过大腿、膝盖，顺着你的小腿胫骨一直传到脚趾尖，你全身的每个关节、每条经络都像被解锁似的，身体既像一把被松开琴弦的乐器，又像一团蓬松松的棉花，你宛如沉浸在弥漫芬多精的空气中，仰躺在林间慵懒又闲适的吊床上。这般只属于非假日的日常，不只还给山村应有的闲暇步调，也独厚了少数懂得趁机来此揽胜的幸运儿。说到平溪的地名由来，据说基隆河上游的溪谷狭窄，水势湍急，多瀑布与急流。但是当河水流到本地时，溪水却变得平缓许多，所以当时的人们就把这里称为平溪。日治时期曾经改为平溪庄，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再改为平溪乡，直到民国99年12月25日，随着台北县升格为新北市，改制为今天的平溪区。平溪四周被海拔500至800公尺左右的丘陵所围绕着，属于狭长型的丘陵纵谷地形，早期属于以农耕为主的传统聚落，先民们大多以采集樟脑及种植茶叶、瓜果等农作物为生，直到西元1907年 在平溪附近发现煤矿，从此开启了一段繁华的黑金岁月。当然，历经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洗礼，人事物的消长变化，当年的玉梅铁路有部分已变身成为今日的平溪线观光铁道了，也有一些荒废的矿坑、废弃或损毁的旧铁道路段，隐身在荒烟蔓草间，只能成为今天人们探访悼念的历史遗迹。但在自然环境上，由于林木丰富，空气清新，平溪历来就属于自成一格、布满分多金的绿色山城。在地质跟气候特征上，平溪与隔壁的基隆地区很相似，都属于台湾东北角气候区，年均温为21至22度。接着，我们来到平溪106号公路的 64K 附近，前面迎接我们的是白鹰桥，桥的名称来自它旁边的天然地标而得名。白鹰石是一块周边及头顶有着绿色直坯、正面裸露岩石本色的岩柱。当我们站在岩石对面仰望，因为形态颇像老鹰的嘴喙及脸部，所以被称为白鹰石。由于体型并不高大，在蔚蓝天空下，倒有些像是老天爷摆在东市隔断的 Q 版神兽。与白鹰石下面红砖红瓦的土地公庙，红绿相映成趣，携手共同守护一方众生。沿着106号公路岔出的支线，紫来产业道路继续前行。这条路是平溪东市隔断通往旧社区紫来村的产业道路。沿着路走，左边是一座有着中式橘色屋瓦设计的方形凉亭，名称叫紫东凉亭。凉亭背靠着绿意盎然的甘蔗林溪谷，溪水潺潺，蓝天白云，配上晌午的微风徐徐吹来，芒草随风摇曳，确实新作出一段适合跟周公打交道的美好时光。凉亭内好梦正酣的土狗睡得连眼角都带着笑意呢。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进入了自然生态丰富、环境优美的平溪区东市里的紫东社区了。紫东社区约占平溪1/3的土地面积，大约有24.5平方公里，地理位置偏平溪的南部，与石碇、平林、双溪接壤。早期是以基隆河支流的甘蔗林溪与甘蔗坑溪为界，分为紫来村和东市村。后来两村在民国67年间合并，成为现在的紫东社区。紫东凉亭想必就是并村之后所建，才依合并的新社区名来命名的。我们要探访的秘密花园就在甘蔗林溪畔。甘蔗林溪的名称有一说法，就是来自芒草杆。芒草的台语叫做吉纳，甘与台语瓜芒的瓜同音，所以甘蔗林的台语发音就是瓜芒拿。以前这条溪谷可能长满芒草，因此才称为甘蔗林溪。现在我们就漫步前往吧。 顺着紫来产业道路走没多久，在右边长满绿色植物山壁的对面，小岔路的前头，我们看见矗立着一款有蓝雀造型的招牌。招牌后的不远处，有一栋从斜坡冒出，远看像从路面旁凭空升起两节半楼高的日式老建筑。这就是隐身在甘真林溪畔东市隔断山林里的秘密花园所在。从岔路的斜坡往下走，两侧种满植栽，路面一侧有贴心架设的扶手与小阶梯，斜坡尽头两旁有树丛相掩，颇具隐蔽性。走下斜坡就到了餐馆的开阔前庭，举目所及，除了一片片木质窗棂齐开的馆舍及错落有致的露天雅座外，园中竟是一些台湾原生种的奇花异草，有的种在盆栽，有的长在铺满历史的土地上，种类繁多，令人颇有置身武侠小说中仙山名古神医处所的遐想。由于坐落在甘真林溪谷上，无论室内屋外，皆可观赏近在身旁的山水之美。在室内凭窗而坐，入耳的是来自溪流拦水坝的淙淙水声，岸边细细索索的虫鸣，偶尔交织几声远近不同的翅膀拍动声及鸟叫声。入眼的是蓊蓊郁郁层次叠加的不同树林，被大自然巧妙地装点了几许花红几抹黄绿，枝桠间偶见羽色深蓝炫目有着长长黑白相间的尾巴及红色鸟嘴的长尾山羊，也就是台湾蓝雀跳跃其间。加上一条蜿蜒如翡翠玉带的小河，沿着溪谷缓缓流过。溪边石头旁飞来几只蜻蜓点水，为室外的风景增添清灵的野趣。如果此时恰好有人一夜扁舟入境，此景也就只比桃花源了。此地气候多样，晴朗时阳光把树叶染出层次不同的透亮，溪水被映射得波光粼粼，湛蓝的天空深处展开双翅的老鹰随着气流悠然盘旋，寻觅着无垠空域。从窗台俯瞰山坡上的丛林，错落在绿林中的一棵棵笔筒树，由中心向外辐射状的枝叶，就像在白天绽放的一朵朵无声绿色烟火。风和日丽的午后，斜躺在铺着软垫的摇椅上，微风拂面，蝉声急急，喝上一口清新舒畅的薰衣草茶，随着椅子轻摇慢晃的节拍，一呼一吸，气定神闲。此时花台上伸完懒腰趴下身子的花猫，一边晒着阳光，一边懒洋洋地张口打了个呵欠，还不自觉地眯起眼睛打起盹来，让人不觉身心两忘，眼皮发沉，只想一头栽入梦乡。下午悄悄起雾，白烟从层层叠叠的蓊郁树林间扩散溢出，山岚飘渺，溪谷若隐 若现，阵阵雾气，时浓时淡，既似仙境，又似不断变换晕染手法的泼墨山水。人在此山中，也恍如置身在画中，这或许就是令人沉醉的山林魅力吧。在日近黄昏的时刻，我们移身到户外雅座，在雾气渐散的空气中，我们隐隐约约闻到一股淡雅的清香，一股有点熟悉又不太能肯定的香味。于是你再次深呼吸这淡淡的气息，随着一呼一吸，一呼一吸，清淡的芬芳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你的体内。你的呼吸越来越放缓，鼻息越来越均匀，心跳也自然渐渐舒缓。你感觉周身上下跟这股空灵淡雅的气韵契合极了，身心整个都轻松起来，循着芬芳气息飘送而来的方向，在庭园中，我们找到了这株优雅的君子。是百合吗？可看起来又不像平常见到的百合。这枝芽上的花朵，花瓣边缘呈波浪状，每一朵白底花瓣上带有红色斑点，看起来艳丽又璀璨。店老板说，百合的花瓣上有着形如小鹿身上红色的斑点图样，不仅享有东亚最美丽的百合花称誉，又有天使的翅膀、峭壁的精灵等雅致称号。它的正式名称是艳红鹿子百合。艳红鹿子百合，一个听起来很有日本味道的名字，原来属于百合科百合属的植物，主要分布在日本的九州、四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南部。艳红鹿子百合由于只生长在台湾北部低海拔山区的岩石峭壁上，属于台湾原生特有种，受限于生长环境，一般地点很难看到它的芳踪，况且分布地又以平溪为主，所以也被视为平溪特有的百合花。随着环境保育的被重视，艳红鹿子百合也开始被积极富裕了。在东市隔断的溪谷山林中，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却亟待我们保育的物种，那就是笔筒树。笔筒树主要分布于菲律宾、台湾、福建及日本，其中又以台湾为分布中心，所以笔筒树在台湾不算少见，但也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大部分人忽略了它的稀有性。如果你把分布范围拉到全球尺度去看，除了前面说的分布地区，笔筒树在世界上其实是极为珍贵的。在国外， 国际间的笔筒树进出口都借由许可证来严格把关，也因为数量稀少，被列为华盛顿公约的二级稀有濒危植物。在台湾，目前由于数量还算多吧，所以还没有被列为保育类植物。法规上也仅有禁止砍伐，加上缺少公开宣导，我想可能多数人都还不知道它的珍贵吧。笔筒树的别名又叫山棕榈、山大人，或是蓝盆笔筒树。笔筒树是树状蕨类中长得最高的，茎干直径约20公分，高度可达6到12公尺，叶子为二回羽状复叶，叶背是灰白色的，枝叶丛生在树干的顶端，叶柄粗，呈辐射状，幼叶及叶子基部布满着金黄色的毛状鳞片，看起来很像顶着一头金色的头发辫子。笔筒树的气生根非常发达，绵密生长在茎干下层外围，结胶形态的气生根常被利用来制成园艺用品，以前也常被拿来作为栽培兰花的上等材料。环保意识抬头后，渐渐改采椰子纤维或其他材料代替。笔筒树常生长在向阳潮湿的林边、山谷及其他开阔地方，所以我们不仅在甘蔗林溪谷的两侧能看到它，有时也能在其他荒地中看见它一枝独秀。虽然笔筒树叫树，也有像树一样的主干，但因为它是蕨类，所以没有木本植物的形成层，因此笔筒树没有年轮，树干也不会像树木一样不断加粗。但为了支撑不断长高的主干，不至于在面临强风时被吹断，大自然的智慧为它创生了围绕树干的气生根，借由绵密的气生根的支撑，正好补足了主干面对生存环境所需的强度。造物之神奇，生命之坚韧，无不令人折服赞叹。谈到生态富裕，平溪的东势隔断也是台湾原生态丰富的宝库之一。由于不是热门的观光景点，相对也就能尽量减少人为的干扰与破坏，对于区内的动植物的富裕更为有利。比如每年的4月到5月间的夜晚，顺着甘蔗林溪谷往上游走，在不远处的旧东势国小附近，我们可以看到标志着环境生态品质的夜光小精灵萤火虫们，在树林、草丛间自在地飞舞， 有别于平溪其他热门的萤火虫观光景点，选择来比较偏僻的东势阁的人们，多数是比较关心生态、在意自然环境的人士。在这里，生命赢得了更多尊重，宁静也获得更多的珍惜。人们常说，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其实，山水本来就相依相融的。人们喜欢往山林走，不只是因为山在红尘外，其实山跟艳红鹿子百合的特质也很相近，都因为天生脱俗，成就着吸引人的芬芳，都属于既不媚俗，也不拒人于外，既乐于分享自身所有，却也不标榜自我。这或许也是山城平溪的秘密花园——东势阁，能让探访者一再到访的原因吧。一个轻松又无压力的所在，一个能让心灵放空，能让情绪安歇的清净地。现在，甘真林溪畔的夜幕更加低垂了，此起彼落的蛙鸣声也越来越小，唯有深邃的蓝色星空安详地守护着万籁俱寂的大地。夜深了，今晚的旅程我们就到此告一段落。